大家好，这一期我们讲一下如何解读宏观经济中的金融数据的问题。在我们国家目前比较重要的两个数据跟金融有关的，一个是货币供应量的数据，也就是大家平常总听到的这个 M1、M2，另外一个就是社融数据，这两个应该是大家每个月新闻都能看到的，那么这节播客呢，我们就是把这两个比较重要的数据给它搞清楚。首先，我们讲货币供应量这个数据，想彻底搞清楚这个数据，其实还是有一定门槛的。这个门槛最主要的就是你得知道我们现代国家是如何发行货币的，或者按民间的说法，就是如何印钞票的，就这个事儿。这个民间的说法，其实把这个印钞票这个事儿，非常简单的概括了，就是政府印钞票或者说央行印钞票，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误导你即使从望文生义的角度来说，这都会给人严重的误导的我们现代社会这个最主要的日常用的钱，它不是政府印的，那是谁印的呢？是所有的人跟商业银行一块印的这个印出来的钱叫银行货币，就是所有的包括企业、老百姓总之就是你这些能在银行开账户的人，这些人他只要去银行借一笔钱出来比如说你去银行借了10万块钱，那么经济体就会多10万块钱的货币。那这个货币不是纸币，这个货币叫银行货币。这是我们日常流通的花的钱最主要的都是这种银行货币。我上面讲的这些你觉得没听明白是什么意思的话那就说明你的货币基础知识可能需要补充一下。那么这部分它是个系统知识。你最好是去听我做的这个宏观课的第二部分。那部分用4个小时把这事儿给讲明白所以如果你还不具备这部分基础知识的话，最好先去听课补一下接下来这期播客你基本才能听得比较顺。当然你要是想靠自己搜索靠自己慢慢钻研弄懂也可以，只不过要多花点时间反正我以前自学的时候，我感觉大概应该花了这么1-2年的时间吧好，那接下来我们进入这个货币供应量的正题。货币供应的数据主要是 M0、M1、M2 三个数据其实还有 M3， 但一般我们不用这个数据把货币分成这个 M 几 M 几这种分类方法本身主要是根据货币的流动性去区分的就是说流动性越差你这个就越高就是 M1、M2 M2 流动性更差一些那你说这个货币怎么还有流动性差别呢？对吧，你都是钱怎么还有流动性差别呢那么比如说你现在有2个人借钱打了10万块钱的一个欠条那么这个欠条如果假设里面约定了任何持有的人都可以找欠钱的人要10万块钱的话那你这个欠条本身它也是货币了，但很显然这个货币流动性就是比较差的了，对吧？你至少别人得愿意相信你这个债务人最终能还得上这钱，是吧？你这个欠条才能流转得起来。那我们上面讲的这个例子其实就已经是一个现实当中的商业票据的例子了所以说商业票据这个东西是被统计到 M3 当中的可以看出来这个是流动性非常差已经被统计到 M3 当中了所以就是说所有这些有货币性质的这些东西当中它流动性本身是会有差别的我们根据这个差异去统计的 M0 到 M3 那我们先说一下这个 M 级在我们国家都是什么意思这东西在不同国家它可能是不一样的我们国家首先说 M0 就是流通中的现金当然你也可以通俗的理解成就是纸币流动性最好是吧，掏出来就能用，但数量也最少现在已经占比可能不到 5% 了然后是 M1 这个 M1 呢就包括 M0 再加上单位的活期存款注意是单位的活期存款，不包括老百姓的。然后接下来就是 M2 那么这个 M2 呢它的定义就是 M1 加上储蓄存款加上单位的定期存款注意我们刚才提到了储蓄存款这个词儿，储蓄存款是啥意思就是老百姓的存款我们刚才不是分了吗，单位的活期、单位的定期还有一个老百姓的存款老百姓的存款都统计到 M2 里面。关于这个储蓄存款，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像我一样对最开始的时候对这个词儿很不理解，对吧？什么叫储蓄存款？你这个存款不就是储蓄吗？怎么还多了个储蓄存款这个概念呢？这有啥区别呢？但后来我明白了 这个储蓄存款原来在金融业当中它就是专指我们老百姓的这个存款。主要是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年代尤其70后往上的这些人基本上经历的人生都是把钱直接存到银行里去花的。但实际上过去不是这样的。过去大部分银行它是不接受你老百姓把钱存到银行里的。过去的银行基本上只接受企业或者单位去他那儿存钱，只办理对公的业务。因为你在过去这个信息化是吧，不发达，也没有电脑。你很多东西你都是得靠人力去解决。而且人们也不是很有钱以前那个年代。那么你个人老百姓想存钱的话，你首先手里就没几个钱。好，你这没几个钱的话，你这样再去银行存的话，他也得单独的给你搞一整套的这个存钱的业务流程。那这样对银行来说，它管理成本就很高它吸收存款的效率就会很低，对吧？你可能为了吸收10万块钱的存款，你得服务1000个老百姓，是吧？雇100个员工那你显然不如直接去做 to B 的去拉存款，对吧？一个客户可能就存10万，你只要雇一个销售就可以了你同样吸收10万的存款如果你做老百姓的业务的话，你最后搞不好得赔钱所以过去的银行基本上就不做这种非对公的业务。过去只有一些专门的银行它可能是为了做差异化竞争或者说有一些政府的公益性质的一些机构，它才可能会去针对老百姓搞这种存款业务比如说我们国家在民国的时候就有这个所谓邮政储金业务就是当时的这个邮政部门办了一个叫邮政储金局的这么一个就专门办理老百姓存款的这个也是我们现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的前身当时这个邮政储金局它就有个口号，这口号叫啥呢？它叫人嫌细微我宁繁琐不争大利但求稳妥就16字方针。从这个你就能看出来它的业务特点了，是吧？我宁繁琐不争大利。就还有一个，就是为啥邮政它都会办这个储蓄业务呢？这其实不是中国特色全世界有70-80个国家的邮政部门都有办这个储蓄业务。其实这个就是渠道网点的问题。我们说了，你办理是吧老百姓的业务你肯定得整个国家尽量的多覆盖网点。那么在一个不太发达的现代化水平不太高的国家当中，邮政部门往往是唯一的能形成地理范围上对整个国家就是有活人的地方能尽量全面覆盖的一个机构。也就是说它可能是唯一一个在一个不发达的国家能解决最后一公里的这么一个机构。你如果是一个商业比较发达的社会可能就不这样了，对吧？你有很多企业，对吧？做这种全国性的 2C 业务的企业那你有很多公司它都能覆盖到全国的老百姓。但是一个比较落后的经济体往往邮政就是唯一能覆盖到所有老百姓的一个机构其实就跟古代的驿站是一样的这个就是邮政储蓄这个传统的由来。你这个老百姓的储蓄业务在西方国家到现在其实也算是一个专门的业务。比如说你在美国你如果看到有什么所谓互助银行或者说什么互助储蓄机构这种带有互助或者储蓄这些词儿的，一般就是专指办理老百姓业务的银行机构你看巴菲特还有查理芒格的书的时候你总能看到他们在讨论什么所谓储蓄业务你要是没有这个知识背景，你可能就会觉得奇怪，什么银行的储蓄业务，银行不都是储蓄业务吗不就专门搞储蓄的吗其实他说这话的意思其实就是说是指银行那部分专门办理老百姓的业务的那个叫储蓄业务或者我们现在国内其实就管这个叫零售业务了好，那上面我们就简单介绍了储蓄这个词儿在金融行业里面的一个历史的用法现在我们继续讲 M2 跟 M1 的问题好，我们上面说了两个数据的定义最大的一个差别其实就是老百姓的存款归入到 M2 里了，另外一个企业的定期存款也归到 M2 里了当然还有另外一块比较重要的就是非银存款目前也是算 M2 了就是那些证券啊、保险啊、基金公司他们存在银行的钱他们不管是不是活期都算 M2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从2018年开始这个货币基金现在也算到 M2 里了这个也要注意一下另外还有一类比较特殊的存款就是财政存款，这个东西大家觉得应该算在 M1 还是 M2 里面呢 这个其实既不算 M2 也不算 M1， 就央行会单独公布这个东西的数据。就财政存款其实是一个在央行那边有单独账户的一种存款啊，它不在商业银行有账户啊，或者你可以理解成就是央行给这个政府开了一个国库。所以严格来说，财政存款其实不能算流通中的货币啊，因为当你一笔钱存到国库里的时候，这笔钱其实已经失去流动性了，它相当于退出实体经济的流转了啊。那么只要等到下一次政府要花钱的时候，然后把这笔钱从国库账户当中转到一般的企业或者个人的银行账户当中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国库里的钱才重新进入到了实体经济当中，然后这笔钱才会重新被统计进 M1 或者 M2 当中啊。如果它一直放在国库账户当中的话，那它既不算 M1 也不算 M2 啊。这就是财政存款的一个特点啊，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一种预备在使用的状态的货币。那我们接下来再讲一下 M1 和 M2 如何分析啊。这个呢就必须要结合我们国家的经济体制特点来讲了啊。在我们国家啊，一个典型的经济下行的周期当中，政府为了去对抗这种经济下行啊，往往要去搞一些刺激经济的措施。除了我们会在新闻里看到的那种什么各种降息降准啊，除了这些明着跟你说的政策以外，更重要的其实是政府会进行一些隐形的、不公开、大肆宣传层面的货币数量的放松啊，也就是我们传统说的放水。但注意，这个放水可不是新闻你看到的那些什么降息降准啊那种方式的放水啊，我们有一些其他的隐性的放水的方式啊。这种隐性的放水方式啊，一般是什么样的呢？首先就是对于银行啊，可以放松对它信贷的一个管理啊，就是我们这个国家呢，对于银行体系是有极强的控制力的啊。银行在我们国家地位非常的特殊啊，它基本上不是说听股东的话为最主要的啊，包括那些股权结构看起来是民营银行啊，或者是混合所有制的那些银行啊，相对来说啊，银行是更听政府的，而不是更听股东的啊，或者说是更听银监会的，也就是现在的金管局的啊。因为银行这个东西呢，在我们国家它是一个藏着的手，发挥调节作用的一个重点的工具啊。我们国家如果想刺激经济的时候，首先会隐性的去督促银行增加对实体经济的贷款啊，这个过程就会增加货币的供应。那么这种放贷的借款人是谁呢？谁去银行借呢？啊，一般在经济下行阶段啊，首先是国企，还有各种各样的城投公司啊，因为经济下行嘛，你现在民企那可能就是不愿意花钱，不愿意支出啊，更别说去借钱了啊。所以一般来说，最开始的啊，愿意往银行出来借的啊，都是这种国企或者这种城投公司啊，有一定的政治任务属性的啊，实际上也是国家控制力比较强的单位了啊。所以我们能看到啊，一方面是这个藏着的手啊，逼你去借钱啊，另一方面是藏着的手啊，逼你往外放贷。所以在我们国家就会形成这种两手都很硬的啊，这么样一种这个信用扩张的一个局面啊。那这个就会体现在 M2 率先开始高增长上面啊，但是你这个钱虽然逼着国企和城投借出来了，但是你借出来之后，往往也没地儿花啊，或者说他们花钱支出的意愿也不强。经济下行嘛，现在大家都很悲观，是吧？到处看到暴雷破产的信息啊，甚至好多暴雷企业都在抓人。你说这种情况下，你手上就算有钱啊，谁敢去大手笔的支出呢？谁敢去上马新的大项目呢？啊，那么这个时候第一批拿到这个因为经济刺激政策放出来的货币的这些企业，它大概率会把钱拿去买理财产品啊，或者直接存成定期存款、买结构性存款啊等等，这就会导致 M2 增加。同时，我们看到经济还一直处在下行的一个阶段。当然，你说这个老百姓他不是还有存款也算在 M2 里面了吗？但这部分其实对经济的影响不是特别大。啊，就我们国家目前的经济历史阶段，这个老百姓的资产其实以货币形式存在的量不是很大，啊，大家直观上也能感受到，老百姓的资产大部分目前还是房产，占了最大头，日常花的钱基本就是工资，除了极少数很有钱的老百姓， 大部分人他是不会在银行账上有特别大金额的现金的存款的，啊，你有50万存款的人其实都很少，对吧？尤其在过去十几年，啊，你哪家老百姓但凡账上有超过50万现金的时候，他是不是就要开始想怎么买房了？啊，所以最后很少有，哪个人啊，哪个家庭能在银行账户上啊长期保持一个大额的啊存钱的这么一个情况。啊，所以我们说，在一个经济周期的这种支出变化过程当中，老百姓的存款变动啊，对经济的影响往往是比较小的，啊，更多的是老百姓的工资收入变化，还有预期的变化会对经济有更直接的影响，对吧？工资变化可能影响他的消费，预期变化可能影响他的买房，啊，所以我们过往大部分分析金融数据的时候，老百姓的存款都不是重点啊，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把老百姓的存款目前归入到 M2 啊，这个里面跟单位的定期存款归到一类啊，主要就是因为啊这部分对于经济的短期影响不是特别大，它的这个分析意义可能跟企业的定期存款啊意义差不多，但是我们说了，这是现在的特殊的历史阶段导致的，这种情况未来也可能会随着经济状态的变化发生变化。啊，这个大家肯定是要灵活掌握的。然后这个是 M2 啊，然后我们再说 M1 的原理。那么 M1 呢，就是单位的这个活期存款了啊。这部分实际上是对于经济的短期波动有最重要的先行指标意义的这么一个东西啊。说白了就是企业他真想花钱、真想支出、需求真恢复的时候，他肯定先得把钱从定期存款转成活期存款。这样他才能继续往下花嘛，啊，然后这个钱如果能长期的以活期存款的形式进行沉淀的话，啊，那么这个时候就说明我们现在整个的经济的活力啊是在比较好的状态，就是企业啊大部分手上的钱啊，它现在都要以活期的形式啊沉淀在账户里面，准备随时花、随时用啊，那这个时候就说明经济是比较好的状态嘛，啊，所以说 M1 这个指标基本就是公认的。啊，是作为一个经济真正发生回暖的啊，真正从底部走出来的啊一个比较重要的指标啊。那我们还有一个指标就是 M2 跟 M1 的剪刀差这个指标，就是 M2 对吧，增长了8%，然后我们现在看 M1 就增长了1%啊，这个有一个巨大的增速差。这个时候啊，这种剪刀差体现的其实就是资金空转的一个程度啊，说白了就是政府的刺激政策放出来了。货币是发出来了，但是企业不愿意花钱，不愿意花钱，M2 就会在那儿空转，就无法活化成 M1 啊。那么这个时候，M2、M1 的剪刀差就会扩大。所以说呢，在我们国家啊，M2 这个东西呢，基本体现的是政府在干什么，M1 这个东西体现的是真正的啊参与经济活动的这些主体啊，这些关键主体在干什么的一个指标。然后我们再说这个社融。社融这个东西呢，它主要反映的是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一个资金支持情况。我们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有一家银行借给一个企业100万，然后这个企业把这个100万是吧，也存到了银行里面。那么这个时候对于整个经济体是什么影响呢？啊，就是银行加一块的总资产会增加100万，同时总负债也会增加100万。啊，那我们说现代社会印钞票的方式。就是通过这种信贷扩张的方式印出来的，啊，银行增加的100万总负债，它会被统计到 M2 当中，所以反映到现实中的数据，就是企业找银行借一百万的后果，就是社融新增100万，同时 M2 也新增100万，好，那我们上面说了，这个例子里面是社融跟 M2 啊增加的量是一样的，那为啥还要统计一个社融呢？直接看 M2 不就行了吗？啊，这主要是因为还有另外一些情况，社融跟 M2 它不是同步增减的，啊，比如说某家保险公司，它去买了万科发行的1亿的企业债券，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万科从金融体系当中得到了1亿的支持，这个是要算作社融的，但是保险公司花钱去买债券，啊，实际上就是把自己的存款从自己的银行账户上转到了万科的银行账户上，银行体系。整体上并没有新增任何负债，这样的话，M2 就不会出现增长啊。那这种情况就是社融增加，但 M2 不增加了。 还是那个问题，我上面举的这两个例子，你如果有听不懂的地方，需要去听宏观课第二讲补充基础知识，啊，或者你得自己看书先研究明白了银行货币这四个字儿到底是什么意思，啊，你才能比较清楚地理解我说的这个例子，啊，那我们上面举的这例子里面呢，啊，一个社融跟 M2 同步增加，另外一个社融增加 M2 不增加，啊，同步增加其实就是靠银行信贷实现的，然后不同步增加是靠非银机构给实体经济融资支持实现的，啊，那在过去呢，在2010年以前，我们国家基本上实体经济大部分融资就是靠这个银行信贷实现的，所以在2010年以前，我们国家不统计社融这个指标，就我们过去只看 M2 跟信贷这两个指标就够了，啊，总量看 M2， 分项指标看信贷，然后这两个指标基本上数量上也是同步的，啊，但是到了2011年之后。啊，就是因为这个影子银行，啊，这个信托资管什么这些东西问题越来越多了，啊，慢慢兴起了这些影子银行之后，实体经济从金融体系获得的资金渠道变得越来越多了，啊，这就导致你如果继续只统计信贷跟 M2 的话，那就不能真实的反映出实体经济跟金融体系的一个完整的关系了，啊，你制定货币政策的时候，你参考的数据就不够全面了。所以从2011年开始，我们就开始把这个社融指标推出来了，然后取代了过去只统计信贷的这种模式啊，这个就是社融的由来。那么讲到这儿呢，我们大概已经能对社融跟 M2 的关系有一个基本的了解了啊。我们新发行的货币都统计到 M2 当中，但 M2 呢只是一个总量的指标。我们如果想看一看这个 M2 都拿去干什么了的时候啊，我们就要看一下社融当中的信贷这个方面的具体的分项明细指标了，啊，就是社融当中的信贷数据对应的就是 M2 啊这个量。同时，金融体系给实体经济的钱啊，还有一部分是没有被统计到 M2 啊，或者说不是通过信贷的方式啊进入到实体经济当中的啊。那这部分增量是多少呢？这部分钱有多少拿去干什么了呢？这个我们就要从社融的非信贷明细的分项数据当中去找了，啊，那我接下来我们就去看社融的各个具体的分项明细。其实看社融关键就是看明细啊，不是看它那个总数啊，最重要是看它的分项明细啊，它的明细就相当于告诉你了我们新发行的货币都用去干什么了啊。首先最大头的就是人民币贷款这个项目啊，就是我们上面说的这个信贷啊，这个呢占了60%，最大头。其次是政府债啊，大概占个15%，然后呢就是企业债啊、信托贷款、委托贷款，然后未贴现银行承兑汇票啊，这四个基本上占了将近20%，这六大项加一块基本就占了社融的95%到97%以上了啊，所以基本上就是分析的重点啊，其他的那些如果不是很特殊的情况的话，一般我们可能不作为分析的重点。那我们先说最大头的这个人民币贷款。啊，这里面在下一集还有更细分的明细项目，那么这个明细呢，具体是包括两个大的分项，一个是企事业单位贷款，还有一个是住户贷款。啊，我们先说企事业单位贷款，由于我们国家目前的这个经济状态啊，第一是以间接融资为主，第二是我们上面讲了，老百姓其实没有太多非房产类的资产，啊，这两大特征就决定了，从逻辑上来说啊。企业的行为对于经济周期有更重要的影响，啊，所以我们可以说看社融就是看信贷，信贷占60%，然后看信贷就是看企业部门信贷啊，因为这个对经济周期的变化有重要影响，啊，然后企业部门信贷下面还有三个比较重要的明细科目，分别是短期贷款、票据融资还有中长期贷款，啊，那我们先说这个短期贷款跟票据融资。因为这两个都是属于期限比较短的东西，所以性质上，是作用上是比较类似的啊。他们都是为了满足企业日常的这种流动资金管理需求的啊。你比如说一个企业，他向供应商采购一批纸箱子啊，当包装材料，然后这个企业手里可能现在缺一些流动资金，那这个时候就给供应商开个银行票据，然后这个票据就约定了啊，这个供应商他可以，比如6个月以后找银行。啊，就拿到这笔钱，啊，那这实际上就相当于是，银行借了一笔钱给这个企业， 然后让企业去向供应商支付这个货款，然后这个供应商啊，他可以拿着这个票据，在6个月之前就去找银行换钱，啊，就是也许供应商等不了6个月了，说我现在也缺钱，啊，你给我开个6个月以后的票据，那不行，啊，那这个时候，大部分票据也都会允许你供应商啊向这个银行直接去把这个钱提前的换出来，啊，那么这个过程呢？就叫贴现，那么对应的就是我们这里面的票据融资啊这个概念。那么在我们国家的这种典型的经济周期当中，啊，一个经济下行周期，它会开始进行逆周期调节，这时候啊，它会隐形的放开银行融资的额度，啊，也就是要默许啊，甚至说是鼓励银行多往外去给实体经济去借钱，但这个时候。你借钱就要分情况了，就是银行它可以往外借短期的钱，对吧？也可以往外借长期的钱。然后我们这时候如果发现它短期的钱增长得很快的话，它短期贷款增加，它票据增加，那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了实体经济其实不愿意借长期的钱，但是银行它为了完成这个逆周期调节的任务，又必须往外借钱，这时候可能就会出现更多的往外借短期钱的情况了。啊，就是我们看到的短贷跟票据融资会出现高增长的情况了。那你会不会觉得说，这个经济下行，企业不愿意借长期的钱，那为啥还愿意借短期的钱呢？对吧？他为啥不是长短都不借呢？啊，那其实这个时候就是因为有套利空间的存在，导致了企业会去借这个短期的钱。啊，票据这个东西，啊，还有短期贷款这些个东西，它锚定短期利率，短期利率呢，对于货币政策是更敏感的。所以你一个逆周期调节刚开始的时候，啊，政策要放松的时候，这个短期利率它会下行的比较快，那这个时候就可能会出现企业去借这种短期的钱，啊，它支付的利率会低于一些市面上能买到的理财产品的利率的情况，那这样的话，企业就会有动力去银行把这个短期的钱借出来，啊，然后或者开完银行票据立马就贴现把钱套出来，然后他反手再去买这个利率更高的理财产品。这样就能无风险套利，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资金空转现象就开始出现了。那你说这银行为啥纵容企业这么套利呢？银行傻吗？他为啥不自己拿钱去买理财产品啊？能赚更高的利率啊？这就是我们的特色市场经济了啊！因为我们说了，我们银行是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银行要听监管部门的话，而不是只能听股东的话，不能一心只想着给股东赚钱。啊，很多时候银行的第一目标它不是赚钱，而是满足监管要求。那这时候监管要求你，对吧？必须拿足够的多的钱去支持实体经济，啊，这是一个政治问题，它不是一个单纯的利润问题了，啊，是要算政治账了。所以说呢，上面这个资金空转的利益关系，啊，其实就是银行低利率借出钱，它是为了满足监管考核的政治任务，而不是一个赚钱的利润目标。然后企业低利率借到钱。啊，再拿去买理财产品，这样可以套利，能赚到钱，他有动力去借。啊，整个过程除了对实体经济没有任何帮助以外，其实其他各方都得到了好处。啊，所以这就是我们每一次逆周期调节的初期，都大概率会出现资金空转的这么一个原因。啊，这也是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比较有特色的一个地方。啊，所以我们第一个看社融要看企业信贷。然后看企业信贷，要看它是短贷增长得多还是长贷增长得多。如果我们发现短贷增长得多的话，那就别高兴得太早啊！这说明政策虽然发力了，但实体经济还没恢复呢。其实这就有点对应啊，我们上面说的 M2 先增长，但 M1 还没增长的这么一个情况啊。那么说完这个短贷，那接下来大家对应的也能想到这个长期贷款了啊。长期贷款如果增长得高的话，那大概率就是实体经济真正开始恢复了，啊，因为你企业都敢去借长期贷款了，对吧？那你肯定是对赚钱比较有信心了，你才敢去上马新的长期项目，而且你是靠借钱的方式去上长期项目，啊，所以这是一个经济回暖的最重要的信号，啊，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说的企业部门的一个贷款的分析思路，然后我们再看住户这块的贷款，这个逻辑就比较简单了。就是因为老百姓这个贷款呢，它的基本分类就是消费贷、经营贷还有房贷啊，占最大头的肯定是房贷啊，所以呢，过往我们基本就是看房贷作为重点数据 但这里要注意，有的时候那个消费贷跟经营贷可能是假的，啊，它可能是老百姓为了买房假装去借的消费贷，实际上他可能拿去付首付了，所以说这个数据它可能是有一些干扰的。总之我们最看重的还是房贷数据，当然这个前提还是我们目前的这个经济状态和历史阶段决定的，啊，未来可能不是这样的。上面呢，这个就是占比60%的人民币信贷数据的分析思路。接下来我们再分析一下其他几个不算大头的数据，啊，首先就是信托贷款，这个东西呢，过去比较重要，但现在其实越来越不重要了。主要就是2018年资管新规之后，信托这个东西呢，作为影子银行的作用已经被狠狠地打压下来了，啊，未来的信托可能就要逐步回归为真信托了，啊，所以这部分对于我们未来的分析可能就影响不大了，啊，它现在金额也很小。然后是委托贷款。这个东西从定义上来说是委托人出钱委托银行帮忙放贷的一个东西，但现实当中啊，被银行基本做成了一个规避监管的一个手段了。就是银行啊，他为了把钱借给一些比如说监管不让借的一些公司跟企业，他会用委托贷款这个方法。比如说他先找一个公司商量好，是吧？比如说是一个芯片制造公司啊，这公司肯定能，是吧？这个政策鼓励借钱的，啊，那银行先把这个钱借给啊我这个啊认识的芯片制造公司，然后芯片制造公司再用同样金额的钱委托银行放款给某个房地产商，啊，那这样你表面上就看起来是一个芯片公司在借钱给地产商了，这跟你银行没关系吧？啊，你管不着我吧？啊，那么实际上这个钱还是银行借出去的，啊，他通过这种方式就实现了，把一个本来不让借钱的一个企业，然后最后银行可能比如说为了赚一个更高的利率，啊，就把这个钱还是最终借出去了，啊，就实现了规避监管政策放贷的这么一个目的了。那么，也是从2018年之后，监管部门对这种委托贷款也开始严格规范管理了。所以现在的委贷可能基本就是要逐步也转变成真委贷了。然后这个委托贷款的期限一般也比较长，它的作用类似于我们讲过的这个企业部门长期贷款的作用啊，我们分析的时候就把它，视为企业长期贷款的一个类似的东西就行了。然后接下来就是另一个大头，政府债券了啊，这个部分就比较好理解了。你逆周期调控的时候，肯定政府债券会出现比较高的增长嘛。只不过我们要注意啊，就是政府发债券跟政府实际上开始花钱，它是有个时间错位的啊，所以我们不能单纯的看到说政府债券它一大幅增长，就认定政府已经开始大规模的花钱支出了，啊，社融的其他几个指标相对来说重要性啊不是这么高了，比如说股票融资啊，这个东西呢绝对金额很小，而且经常就是政策拍脑袋说不让 IPO 就不让 IPO 了，所以这个波动基本不太反映我们实体经济的情况。好，讲到这儿，我们差不多就把整个金融数据的分析逻辑讲完了。最后我们再总结一下啊。首先说，在我们国家目前所处的经济历史阶段当中，一个典型的经济周期伴随的金融数据现象，往往是在经济下行阶段，啊，逆周期调控先开始发力，啊，藏着的手开始发挥作用了，啊，这个主要体现为 M2 的高增长，啊，社融也会高增长，啊，社融高增长的第一波往往是政府债券，还有企业的短期贷款、票据融资这些先发力。接下来啊，你调控虽然发力了，但实体经济可能还没有恢复，那么这个阶段典型的就会出现资金空转的情况，啊，就是放出来的水它流不到实体经济当中啊。那这个数据的特征呢，就是 M2 跟 M1 剪刀差会扩大，然后社融当中的企业短贷票据融资会高增长啊，同时中长贷增长的比较慢啊，然后等到经济真正开始恢复的时候，这个数据特征就是 M1 也终于开始增长了，然后社融当中的企业中长期贷款也开始增长了，啊，最后就是这个居民部门的房贷数据，因为我们国家目前是面临经济转型啊，具体转的是啥大家也都知道啊，所以未来这个居民房贷数据对于经济的参考意义其实可能不像过去啊那样的规律了，这一点要注意。其实我们讲了那么多数据问题之后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个感受。就经济数据这个东西，它看起来虽然是一个很定量的事儿，但其实它是一个定量与定性结合的东西，啊，就世界上没有哪一两轮经济周期是一模一样的，啊，就像那个古希腊哲学家 赫拉克里特说过的啊，人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啊。这句话其实我认为完全也可以用来啊讲这个经济周期的特点啊，就世界上从来没有两轮一模一样的经济周期啊。经济数据分析的一个最大机会，其实就是你简单的啊把数据用来做历史性的一个纵向比较。就经济它是一个极端复杂的系统，它背后是所有参与经济的人啊，这些人的心理啊，这是第一推动力。经济学的本质啊，其实就是跟经济行为有关的一个社会心理学，这个就决定了你经济学当中的数据它并不像机械还有工程学啊那样的数据，大部分时候你给定一个输入值，每次都能给你一个同样的输出值，它不是这样的。经济数据作为输入值的时候，必须和那些无法被数据量化出来的经济主体当下的心理与行为现状结合起来分析才有意义。啊，你得感知这些人他都在想什么，感知现在大家的氛围是什么，是乐观是悲观，你必须把定量的数据跟这些东西结合起来分析。宏观经济学啊，过去经历过一轮理性预期革命，其实就是对这一问题的一个最好的学术上的回应啊，这个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一次学术革命啊。这次学术革命的一个成果啊，集中就体现为这个卢卡斯批判的这个思想啊。那么这个革命我觉得它本身也是凯恩斯革命的一个延续啊，而且它的本身的这个重要的程度绝对是不差于凯恩斯经济学的啊。但可惜的就是卢卡斯批判的这种思维方式，他跟凯恩斯提出来的这个合成谬误的思维方式其实一样，就到今天为止还是大部分人无法做到的一种思考方式啊。当然这个我也能理解，因为这些思维方式里面都潜藏着根本上反人性的思考方式啊。就是经济学研究到最后，我其实觉得是跟投资的思路是殊途同归的，就是真正的那个真理啊，它是隐藏在一个反人性的思维方式当中的，最终能掌握这个思维方式的人啊，注定只能是少数的人。添加微信外部性的全拼，可以免费领取我的推荐资料书单一份，同时这个微信号上也会发布我日常直播的通知，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在直播的时候现场向我提问，我会现场回答。